荣耀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2024年新的一年的第一天，你召聚我们在一起来学习查考你的话语，唯愿你的话语帮助我们，建立我们，扶持我们，使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人。求你将你的平安赐给我们，因为我们是属你的。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把接下来查考你话语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圣灵来掌管保守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学习的弟兄姊妹，使我们学了你的道能够明白，并且能够行出你的道来，使你的道不单单是使我们得着，更加的能够被广传。求你把得救的人加添给你的教会，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查考的是提多书的第二章，第二章一共15节。使徒保罗在第一章的第5节说：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在各城设立长老。也就是使徒保罗在第一章讲到了把提多留在克里特，交代他吩咐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在各城各教会设立长老。并且呢，我们从第一章的第10节看到，使徒保罗也警戒提多来劝勉那些受到假师父影响的人。我们看第一章的第十节，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这许多人不是指的是假师父，是受到假师父的迷惑和诱导的人。然后呢，最后一节，第一章的提多书第一章的第16节，说到了那些假师父，他们是不认识神的，因为他们自己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使徒保罗教导完了，在前面教导完了提多在克里特所做的事情，也就是说他的工作要做什么。然后呢，我们进入到第二章第一节说：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也就是说，前面说到了设立长老，已经劝勉教导那些随从假师父的人，使他们能够归正，悔改归正。然后呢，紧接着进入到第二章，是教导提多，使他所讲的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为什么呢？从第二章使徒保罗把话题转到了对教会内部的弟兄姊妹的劝勉和教导，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纯正的顾名思义就是正确的、健康的。也就是说，那些假师父讲的是不健康的，是有毒的。就好像那个大家都很了解那个毒奶粉使这些孩子们或者成年人吃了以后，对人的身体是有损害的。而正常的非常好的健康的这个奶粉呢，对人身体健康是有益处的。所以呢，使徒保罗在这里教导提多，他所讲的就是要讲那个纯正的，使人得健康的，使人的生命能够得成长的纯正的神的话语。在提摩太前书6章3节，使徒说那些传异教的那些假师父，他们是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们所传讲的是不符合，他们是不服从主的纯正的话语的。第二节， 这些教导呢，首先呢，第二节说到了借着纯正的道理，健康的真道，首先要劝勉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次。此时呢，使徒保罗在第一章曾经说过，有克里特的一个本地先知说到了克里特人的一个败坏的景象，他们是常说谎话，又馋又懒的。因此呢，第二节使徒保罗教导提多要劝勉老年人，他们是主的门徒，是基督徒，他们因此与那些常说谎话又馋又懒乃是恶兽的人不一样。很可能啊，在保罗那个时代当中，克里特教会的有些老年人因为自己老了，以为是比那些年轻人呢更有知识啊，更有长进了，所以呢就忽略了自己的应有的一个操守，他们就倚老卖老，不知道节制。首先劝勉老年人要有节制，大家还记得加拉太书上记载的节制是属灵的果子，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果子。一个基督徒一定要节制，尤其是老年人，不要以自己所经历过的为满足，这样的话呢就停止了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呢，使徒保罗让他劝勉这些老年基督徒，使他们能够在真道上纯全无次，就是纯净的、健康的、没有瑕疵的。这里说到第二节提到是老年男人和女人，接下来呢特别的指向了老年的姊妹。第三节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女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第三节开始呢，使徒保罗教导提多要劝老，尤其是老年妇人，他们要举止，就是他们的行动作为，他们的行事为人要恭敬，不说谗言，不要这个背后啊，又说这个不好，又说那个不好，来回的颠三倒四的挑拨离间，不给酒做奴仆，就是啊不酗酒，用善道教训人，就是提醒提多要劝勉老年妇人，不要做这个不说谗言不酗酒，但是要用善道，用这种纯正的道理来教训人。教训谁呢？第四节好指教少年妇人，就是这些老年妇人要做出榜样来，举止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教训人是谁呢？好指教少年妇人，就是年轻的女人，已经结婚的年轻的女人姊妹，要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做呢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大家留意一下，使徒保罗没有让提多自己去劝第四节少年妇人，也就是年轻的已经出嫁的姊妹，而是让他先劝勉老年的妇人，并且是第三节我们看到是用善道教训这些少年的妇人。用使徒保罗教导提多让他先劝勉老年妇人，然后来指教教导少年的妇人， 教导他们什么呀？要学习在主里面，在真理中，在神的道中爱丈夫。这个爱是需要有在真理中的爱，爱儿女，谨守贞洁，要学会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顺服自己的丈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他的目的呢是为了避免留破口。为什么让老年妇人去指教少年妇人呢？他的目的就是避免留破口，因为此时提多也是一个少年传道人。男人，所以呢，本身提多也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一个年轻的传道人要持守真理，要学习在真理当中服侍。因此他使徒保罗提醒提多，让他先劝勉少年，先劝勉老年妇女，让老年的姊妹来教导年轻的姊妹。在当时那个历史背景当中呢，克里特这些已经结婚的姊妹，他们是比较前卫的，也就是我们现在说比较新潮。所以呢，使徒保罗这样教导提多呢，是让他注意不要留破口，不要落在试探当中，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第六节，又劝少年人要谨守。刚才跟谨守也是刚才提到了要有节制。其实一个基督徒要有节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灵果子。如果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没有节制的话，他在凡事上没有节制的话，那不会带来一个美好的见证的。一个有节制的人一定是与克里特当时的那个常说谎话，那些败坏的世俗文化肯定是有不同的。所以呢，使徒保罗提醒提多要教导少年人要谨守，其实呢也是提醒他自己，提醒提多啊，他本身也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让他尤其要注意自己的身份，让他要以身作则，做出榜样。我们看第七节，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导上要正直端庄。所以呢，使徒保罗教导提多，他也是年轻的传道人，他自己需要在凡事上显出善行的榜样，要遵行神的道，尤其是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八节，第八节，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提多的言语要纯全，无可指责。当人无可指责的时候，才能叫那些反对的人无处可说提多所教导的不是，便觉自觉羞愧。提多的善行的一个榜样与那些假师傅是不同的。大家看提多书第一章第十节，那些假师傅是不服约束，说虚空的话欺哄人的。因此呢，提多要有善行的榜样，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一个传道人，尤其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只有言行一致的生命的见证，也就是说他所传讲的，他在生活当中也要活出来，他必须有生命的见证，让人看出他的榜样来。 才能让那些反对的人抓不到把柄。这里说到，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下面呢，使徒保罗就把这个话题转到了做奴隶的基督徒身上了。第九节，劝仆人，仆人就是奴隶，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当时的那个时代当中呢，在使徒保罗那个时代，是有罗马帝国统治的。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呢，是有奴隶制度的。因此呢，那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其中包括了做奴隶的基督徒。因此呢，使徒保罗教导提多，他的属灵的真儿子，让他能够怎样的来用真理来装备做奴隶的基督徒。这些做奴隶的基督徒，我们看第九节，他们应当顺服自己的主人。一个做奴隶的，在当时那个历史时代当中，历史的背景当中，很多的时候奴隶主对奴隶是非常严苛的，甚至不把人当作人对待的。因此奴隶主常常和奴隶呢，其实是一种敌对的关系。这不是说使徒保罗或者是神界的使徒保罗说神就赞成奴隶的制度，并不是这样的意思。神并不赞成我们人间，也就是我们人世间的任何制度。制度其实都是人定出来的。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就像主导文说的，向我们的父神祷告，让我们的父作王，让我们的阿爸父作王。因此世界上的任何的制度其实呢，都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让神掌权在这个世界上，完全的顺服在神掌权的制度下，以神为王，以基督为王。大家可以查考一段圣经，其实呢，古时以色列人也是这样的。我给大家读一下吧，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当时撒母耳做这个以色列人当中的士师的时候呢，他已经年纪老迈了。第八章第一节说，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意思就是想让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立他儿子做了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尔，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我们从圣经当中一到三节，撒母耳记上的一到第八章的一到三节看到，撒母耳年纪老了，他就立自己的儿子做祭司，做士师。但是呢，他的儿子不行他所行的道，就是不像他父亲撒母耳那样的遵行神的话，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因此呢，因为这个原因，第四节，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大家留意，以色列的长老聚集求撒母耳为他们立一个王来治理他们，他们不让神做他们的王，而是像列国一样的王治理他们。这个是不合真理教导，不合神的心意的。第六节，撒母耳不喜欢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 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很明显啊，也就是说神的百姓不是厌弃士师撒母耳，乃是厌弃神，不让神做他们的王。因此呢，你看到最后到后来以后呢，神就按照以色列人所要求的为他们立了一个王叫扫罗，第一个王当然了是被废了。因此呢，人间的任何制度不是神所赞成的，但是呢，神让人是得生命。因此呢，我们看到当时的基督徒奴隶呢也是这样认为的。其实人的认知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回到真理当中我们才能够知道。有些信主的奴隶呢，以为他们已经信了主耶稣基督了，已经重生得救了，他们已经被释放了，已经被罪的辖制所释放了，被基督所释放了。因此呢，他们就认为他们可以不再顺服他们的奴隶主了，他们就得自由了。当时的奴隶是这样一种偏见。因此呢，基督徒的奴隶他们就开始顶撞主人，私拿东西，偷着拿人家的东西。因此这不是一个好的见证。而神救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君王、祭司还是其他的任何人，包括奴隶，神救我们，主耶稣说得很清楚，主耶稣教导我们是让我们得生命，得他的生命，并且得的更加丰盛。所以呢，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呢，不是追求世上啊，我是奴隶，我要闹革命，要推翻这个奴隶主，我要翻身啊，做主人，不是这样的。神是赐给我们每一个得神生命的人，有能力，有什么能力啊？在任何制度下都能够活出神重振的道理，是让我们能够活出主的生命来。即便是做奴隶的基督徒，他们应当与周围的克里特人是不同的，他们是常说谎话的，他们是作恶的。然而这些被主得着的这些奴隶基督徒，他们就要活出神纯正的道理来。第九节和第十节教导我们说，让这些人凡事讨他的喜欢，就是讨奴隶主的喜欢，不可顶撞他，就不要顶撞他。不要以为你信了耶稣了以后，你就可以随意的顶撞奴隶主，并不是说要推翻他这个制度，是让他活出耶稣基督的那个荣耀的生命来。不要私拿东西，主要是要显为对奴隶的忠诚。这样做呢，就能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甚至这些奴隶主呢，让这些奴隶主看到这些奴隶基督徒他们的生命的改变，以至于这些奴隶主被神的道所吸引，也能够被神的道所拯救，所感化过来，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和救赎主。所以呢，奴隶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当时那个情况。其实呢，奴隶呢，他在罗马法律上甚至都不把他当作一个人，只是把他当作一个为奴隶主工作的一个工具，或者是没有权利没有地位的一个人。而这个奴隶主很多的时候对奴隶是拥有很大的这个权利的，甚至可以把他处死的。因此呢，在当时的这个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是非常的不好的。而这些奴隶呢，其实呢，一开始呢，他们跟他们奴隶主的关系也不是一开始不是那样的糟糕的。好像当时就有人说过，他们当时买这些奴隶进入自己家里当奴隶的时候呢，并不是互相是成为敌人的，而是当时的奴隶主呢，把这些奴隶真的没有当作人来对待，他们常常是虐待这些奴隶，不把他们当作人，当作牲口来对待的。但是呢，这些奴隶 就是很多的时候要起来反抗的。你看在这个真理的教导中当中，大家请留意一下，使徒保罗没有教导让奴隶起来闹革命反抗奴隶主，而是让他们对 奴隶主要显为忠诚。但是呢，使徒保罗却严厉地指出假师傅对教会的错谬的教导，这就不同了。假师傅是他们是不认识神的，提多书第一章十六节，使徒保罗说他们说是认识神，形式却和他相悖。因此呢，假师傅对教会对基督徒的影响非常的大，他们会诱惑他们的。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保罗特别的让克里特教会让提多防备假师傅的教导，劝勉那些受假师傅影响的这些基督徒让他们能够回转，却教导奴隶对奴隶主要 忠诚。大家可以思考这个问题，就好像主耶稣在福音书上也教导过。下面就说出原因了，其实为什么呢，一会儿咱们一会儿再讨论，这里面也有原因。我们看十一节，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就是使徒保罗让这些奴隶基督徒对他的奴隶主忠诚，因为什么呀？因为神救恩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这里面的众人就是所有的人，恩典就是耶稣基督完全的救恩，他的救赎，他的赦罪，我们因信称义，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和好的工作，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使我们可以借着主耶稣基督与父神和好，使我们分别为圣。已经显明出来了，这个事情已经显明出来，怎么显明出来的？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将他的恩惠显明在人们中间，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担当了我们的罪，满足了父神公义的审判。但是呢，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这是我们的救主，他是又真又活的主。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四节，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四节说，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就是天父上帝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读到的这第十一节，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神的恩典不但拯救我们，他也教导我们，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但是呢，神的真理他也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世上怎样的来生活，怎样的过敬虔的生活。我们看十二节，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也就是说，神的这个救恩已经显明出来了，他不单让我们得到这个救恩，也让我们，也教训我们，教导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让我们能够学习自守公义敬虔度日。不敬虔的心很明显是不以神为心，不以神为神嘛，不把神当作神来敬畏来敬拜。不敬虔的行动就带来了世俗的情欲，你一个不敬虔的人，他肯定是属世的，他就会带来世俗的情欲，他不会是以神为满足，而是以属世的事情或者物质为满足。有的人追求金钱，有的人追求权力，有的人追求地位等等等等，凡是追求属世上的东西的都是世上的情欲，他不是以神为身，不敬虔嘛，所以呢，他不是以神为满足，他不是以神为满足。而那些敬虔的基督徒呢，是以神为满足的， 他在今世的生活是自守自觉的嘛，自守就是自己保守，借着神的道保守自己，自觉自守公义。一个人能够做到公义，那就是有从神而来的恩典。敬虔度日，敬虔就是把神当作神来敬畏来敬拜，有这样的敬虔的生活。提醒我们，只有基督徒才能够让神的恩典中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只有我们属神的人才能够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那个败坏的行为呢，一定是会被我们原来这个，如果我们让神来掌管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把自己交托给神，我们原来那些败坏的这些行为生命都会被敬虔的生活所代替。因为我们是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重生得救的，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了。并且呢，第十三节说，等候所盼望的福，不单单是要敬虔度日自守公义，我们还是有盼望的，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自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我们是有盼望的，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现在的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寄居的，是暂时的，将来有一天我们主耶稣基督荣耀显现的时候，这一切都会消灭的。虽然这我们现在面对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依然还是有邪恶的势力存在，但是呢，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生活当中呢，我们应当一面有新人，就是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的一个表现，一面呢，我们是存着盼望，来盼望我们的主基督再来。他再来就把我们带到有福的荣耀的盼望当中，这就是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而不信主的人呢，他是没有这个盼望的呀。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十二节，那不信主的人是什么？那时就是那以前那些人不信主的时候，你们与基督无关，是与耶稣基督没有关系的，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在神的约上是局外人。他们是什么呀？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也就是不信主的人，他们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没有神的。而我们信主的基督徒，神却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有荣耀的盼望。因此呢，我们基督徒呢，不需要到基督之外寻找任何的盼望。世界上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吸引力，没有任何盼望。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阿们。就是当耶稣，我们是属基督的，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是连于我们的元首基督的。当他显现的时候，当他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我们要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同得荣耀的，这是神的应许。所以呢，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是与基督没有关系的，他们在世上活的时候是没有指望没有盼望的。第十四节，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而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呢，我们有属灵的福分。因为什么呀？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了自己，代替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目的是要赎我们，把我们买赎出来，脱离一切的罪恶，使我们从一切罪恶当中得着释放，使我们能够得着称义，又洁净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是分别为圣的。当神把我们分别为圣以后， 才使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就是成为他自己独特的子民。圣经上旧约说这个以色列民是神独特的选民，我们也是神独特的选民，特作神的子民。就好像申命记第七章第六节说，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这是神的主权，我们凭什么神就拣选我们呢？神看重我们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有能力，还是我们行善了，还是我们哪儿好啊？不是的，神拣选了我们，特作他自己的子民，是这是神的主权，神爱我们。因此呢，我们基督徒不是我们好，是我们所信的神，他却拣选了我们，特作使我们特别的能够做他自己的子民，使我们热心为善。第十五节，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意思是这些事呢，你要讲明白了，要运用你的属灵权柄来劝勉人、责备人。很多的时候圣经上的教导都是劝勉人、责备人、警戒人的。因此很多的人不属灵的人，他是不愿意听神的话的，不想听真理的。只有这样呢，就是让这些众人不要看你、轻看你，不要小看你。就好像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三节，使徒保罗劝勉提摩太一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一个传道人，他要避免靠着肉体或者血气行事呢，他就要用真理来劝谏、责备人。要离开了真理，就是属肉体的了，就属自己的了。要是靠着真理呢，才能够让救恩的功效完全的成就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人的身上。一个传道人如果想不让人轻看他自己，不能依靠自己的职权才能，也不能靠关系，好像人和人拉关系。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在基督里是彼此是弟兄姊妹，不是靠那种属世的那种拉帮结派那种关系，或者是人的那种手腕来控制别人的。而他自己，使徒保罗在这里教导提多，要让他自己首先要坚定的来顺服基督。好像第七节第八节，提多书的第七节第八节说，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让提多要有榜样，要有正直端庄，言语纯正，言语纯全，无可指责。这样的话，别人才能在神的话语中能够看出他真是一个从神而来的，也能够显出他的属灵权柄。因此呢，其他人才能在神的话语面前，在真理面前服下来，而不是利用他的手段，利用他个人的这些魅力和能力。因此呢，使徒保罗说，不可叫人轻看你。除了耶稣基督，没有任何权柄能够让人从心里真正的服下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是服人，我们是服耶稣基督他的权柄，是服真理的。当那些假师傅讲错了的时候，拗讲神的道的时候，有一天终会被显明出来的，因为他们是想在那些人的身上取利的。使徒保罗在这里指的是一个传道人，其实呢，都有一个真正的从神而来的传道人，他会有从上头来的这个属灵的权柄的。因此呢，这也提醒提多，或者是提醒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传道人都是，不要因为这些事情害怕、惧怕。我们从神而来的权柄，不是说人能够夺去的，就是让提多，让他能够学习运用从神而来的属灵权柄来管理神所托付给他的人。就好像提摩太后书，使徒保罗在第四章第二节 教导提摩太说勿要传道，所以传道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此我们看到今天所学习的提多书的第二章，使徒保罗教导提多要用真理来劝勉教会的每位弟兄姊妹，老年人、少年人，做奴隶的基督徒，使他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能够越来越圣洁，是靠着真理越来越圣洁，使他们能够成为主所喜爱的每一个门徒。所以呢，我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上一周所学前上一周我们学习的提摩太后书使徒保罗所说的话，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使徒保罗为我们做了非常美好的榜样。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是我们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基督徒应当追求的目标，美好的仗，当跑的路，所守的道，我们都守住了，这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下次我们在周四的时候要学习提多书第三章，是用使徒保罗教导提多用真理怎样的对待教会以外的人，并且让他学习怎样的能够弃绝那些被假师傅影响的人，那些人呢，听了神的道不悔改的人要弃绝，已经悔改的那是没问题，还可以接纳的，要弃绝那些不悔改的人。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亮光。